创世纪第七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到第九章二十八节。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of Noah， 挪亚的后代之书，或者说挪亚的后代的家谱。我先读一读啊，这一段的标题 A 三个重点，这个家谱的三个重点。 B 洪水是全面性的 total。 C 洪水的毁灭性。 D 挪亚筑坛献祭和上帝圣约的应许。 E 挪亚醉酒和迦南受咒诅。 F 挪亚的祝福。最后 G 结语。 A 三个重点。这里是创世纪第三篇第三份的家谱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什么什么的后代，或者什么什么人的后代，主要是论洪水，特别强调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分别是洪水的原因、洪水的目的和恩典的显灵。首先洪水的原因，洪水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的罪恶 sinfulness， 上文已经暗指了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也就是上一个家谱是以人的邪恶这个很黑暗的混乱的一个的素描结束的。洪水不仅仅是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现象，有他的所谓道德性的目的 moral purpose 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不论人用一般的方法来付这个工价，或者用不寻常的方法付这个代价。上帝的审判的作为有可能是很清楚毫无含糊的，或者呢可能是给人的一个警告，人可能会误读，或者上帝的审判可能延迟上帝要试炼义人的信心。首先上帝的审判作为可能是很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第38节，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上帝的审判是很清楚的。另外参考路加福音21章20到21节。另外呢，有些上帝审判的作为可能是给人一个警告，人可能没有理解，可能误读了 misread。 很明显的例子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和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那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上帝的审判的作为呢？因为一个人生下来瞎眼，肯定是亚当犯罪之后一个间接的后果。人会误读，以为啊，是他这个人自己犯了罪啊，耶稣说不是的，所以人可能会误读一些啊，误解一些上帝审判性的作为的。另外，有些上帝审判性的作为呢，可能是有延迟的，延迟的，神要试炼义人的，就是信徒的信心的。我们举例说明，诗篇第十七篇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 使我脱离呢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啊，又像少壮的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啊，上帝在这里考验啊义人的信心。啊，他的审判是延迟的，没有马上就灭绝这些恶人。上帝的审判有好几种，很清楚的，或者是延迟的，或者是人误解的。总之呢，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的， supremely righteous。 所以基督徒应该在所有的人类的事物中看到上帝的道德的目的， moral purpose， 至少去寻找上帝的这个道德性的目的的。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新译本，夜间我的心可想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好，我们要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上看到上帝的警告，上帝的审判。那我住在美国，美国往往福音派的基督徒都认为上帝是特别恩待，特别赐福给美国的，特别是赐福给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所以当上帝用各种各样的灾难、谎言和混乱来警告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不是瞎眼误解了这些的事情，没有看到上帝的警告和审判呢？好，洪水的原因是人类的罪恶，洪水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所有有血气的， to destroy all flesh。 创世纪的宣告是最清楚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十三节、十七节，第七章的第四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还有第八章的第二十七节，最清楚的是在第七章，从二十一节开始，第七章二十一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洪水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这一切人类、动物、昆虫、飞鸟等等。第三，但是在毁灭中，上帝显明了他的恩典，上帝拯救了人类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渔民，并且保存了地上的走兽和飞鸟，这样子显明了他的恩典的。创世纪六章第八节、第九节、十八到二十节，第七章的第 一节到第六节，还有第八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好，洪水的原因是人的罪，目的是要毁灭一切有血气的，但是中间神有他的恩典。这个是这个家谱的三个重点。 B， 我们来看整段文字的第二个主题，洪水是全面性的 total。 虽然我们承认经文并没有清楚说明洪水泛滥了全世界 universal 整个地球，但是从洪水成就上帝的计划来看，洪水是全部的 total。 注意经文说这个马太福音24章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参考彼得前书3章20节，全面性的洪水。经文指出洪水有两个来源，第一是雨水40天降雨，第二个来源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创世纪第7章11节。那两者都重要的，前者雨水似乎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不过这一次呢是空前的大雨。我们也要注意到创世纪第2章第5节，第2章第5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第6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当时有雾，但是还没有降雨。有可能呢，下雨对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新的现象。总之是空前的大雨，甚至乎可能是第一次下雨。洪水的第二个来源与第一个是同时发生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第7章第11节。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可能是因为地震，或者可能是火山的爆发导致海床Ocean Floor 突然提高了，或者是大陨石 Meteorites 堕入了海洋里。这里的字句很简单，但可能是指几种不同的力量，巨大的力量。那么有没有可能洪水不是全球性的，只是地区性的呢？学者 Woolley 发现，在很早的时代 Euphrates Valley 约弗拉底河谷曾经有过地区性的洪水，但是这个并不足够证明这个就是挪亚时期的洪水。另外，那下面这一段呢，特别是科学创造论，我们相信地球没有那么老的福音派基督徒会特别拿出来的证据。在地球很多不同的区域相隔非常远的，都有这种的洪水造成的毁灭的证据的。欧洲、亚洲、非洲、美洲都发现一些灭绝的动物，它们的化石或者冷冻的尸体。考古学家 在挖掘的时候，这些的化石跟尸体出土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就证明他们的死亡是突发的时间，指向气候突然的转变，或者地球的极昼 polar axis 突然的转移。我们必须做这方面的观察的，我们要注意这些的现象，这些的证据。假如我们正视洪水事实上是那么的巨大的一件事啊，就能够解释很多地质学的现象。地质学家一般呢都用是漫长漫长的几亿万年的时代来解释这些地质学的现象，特别是挖出来的化石跟尸体。 C 第三个主题，我们至少有把握这样说，圣经所记载的洪水，它的毁灭性是不可比拟的。古代有散布在不同地区的古老的传说都提到洪水，包括我们中国，这证实了圣经的记载。最著名的是巴比伦的记载，它的数值呢比圣经差的很多啊，不过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很有意思的。第四个主题，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洪水之后，挪亚筑了一座坛。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坛，不是说没有提过献祭，祭坛是第一次提到，肯定只献上了流血的祭物，可能为了因为从洪水被搭救而感恩，也可能是为了赎罪。献祭之后，上帝赐下约的应许。首先，上帝应许承诺不再用洪水灭绝全地，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新译本。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必不再照着我所做过的击杀各样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参考第九章九到第十七节，上帝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除了这个以外，除了应许以外，约还有其他的要点的。第二个要点是命令，上帝命令人要生养众多。第九章第一节，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要生养众多。还有上帝恢复了人管理动物的权柄。第九章第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上帝再次的把这个管理自然界的权柄 Dominion 交了给人。另外，上帝现在允许人吃肉。第三节，九章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么关于吃肉的允许呢，有可能只是批准一个洪水之前人已经习惯的做法，可能也可能不是。总之，我们不能从亚伯献祭这件事情来推论说亚伯把他所献上的祭牲的肉也吃掉，不能这样推论的。 上帝为什么允许人吃肉？圣经没有说。可能因为洪水之后，人的处境和生活的环境有所变化。不论是什么原因，这个允许在新约时期仍然是有效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吃肉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可以吃血；第二，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杀一个人的生命是那么严重的罪，那是因为人虽然已经玷污了，可是呢，仍然是他的创造主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啊，人仍然是的。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批准死刑，死刑。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参考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禁止杀人的原因是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最后，约有他的记号，天上的彩虹，第九章十三到第十七节。第十三节这样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们的作者说，第三节比较更好的翻译法是，我这里的彩虹它必成为约的记号。 I have said it and it shall be， 意思可能是天虹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不过作为约的记号这个意义，这里是第一次上帝设立的。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讲 EFG 最后的三个要点。